感谢主，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全的天父，感谢你，主要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聚集在一起，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要我们将以下我们分享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主要求你祝福我的口，主要也保守我们，主要求你将你的话语里面的智慧启示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的力量。感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赐给我这么好的机会，可以来到真光教会来分享。然后其实我和我的妻子，我们两个人对这个教会不陌生，很多人我们都认识。然后我们也真的是每次来，我们都会感受到大家在主里面给我们的这些爱。然后我们也看到真的是上帝透过你们把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身上，然后特别关怀我们。然后前一段时间教会里面的郭凡姐还有钟伟大哥请我们吃饭，然后大家如果看到我这个体型的话，我这个体型在这个主里面叫福杯满溢型，所以说我对这个美食是不拒绝的。所以说钟伟大哥和郭凡姐请我们吃饭，我们就去了。然后吃饱喝足以后，然后郭凡姐就对我说，她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来教会分享一下呗。然后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所以说他有这样的要求，那我就只好答应。但是这只是一个开的一个玩笑，因为我一直是我们感受到，我们每次来教会我们都感受到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关爱，我一直也很想来到教会来分享。那么今天也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是路加福音的第14章。那么这一章其实也是发生在一个宴会上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会念一段，然后我们学习一段，然后我会再接着我们一段一段的来开始看。路加福音14章是这样写的：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宴席实际上是在安息日发生的。那么我们大家不知道弟兄姊妹对安息日有什么样的一个理解。那么其实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一个安息日，那么在对于犹太人来说实际上是星期五的太阳的落山，一直到星期六太阳落山，那么这一天是他们的安息日。上帝在十诫中订立了安息日，他订立这一日为圣日。那么他要求我们唯一在这一日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能做工。那么犹太人把上帝对于安息日不能做工的这一个加了很多很多额外的条例。你像我举一个例子，如果去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住的小区，如果你看的话，他们的电梯有一种电梯叫做安息日电梯。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觉得安息日如果他摁按钮的话，像我知道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是在微软工作的哈，所以你如果打键盘按钮的话，这个在犹太人眼里面这个算你是工作的。所以说他为了，但是你坐电梯你要上二楼三楼，你是要按按钮的，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他把电梯每一个电梯到一层都要停下来，这样的话他就不需要按那个按钮。那么犹太人同样在安息日里面，他也不会做饭，他也不会生火，那么他同样不会医治病人。如果说你有一个出车祸，一个人出车祸然后到犹太人的医院去的话，他只会把你治到你不能死，然后让你维持这个生命一直到星期一的时候再来治你。那么安息日就是说同样的安息日呢也不能做饭，那你说犹太人安息日的时候怎么吃饭哈？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对他们来说还比较容易。为什么呢？他们在星期五他们打电话到餐厅里面去订饭，然后告诉他们说星期六你可以把饭送过来。然后那么在过去的这个时候呢，那么犹太人是怎么做呢？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会在星期五提前把饭做好，然后星期六就吃这个现成做好的饭。那么安息日其实那一天吃的饭实际上是犹太人一星期吃的最好的一顿。那么但是呢， 我们的主耶稣他被邀请到这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面去吃饭，其实不是一个爱宴，我们看到圣经上写的是对他的一次试探，那么要找他的把柄。那么安息日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当我们现在，当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听到安息日这个词，它对我们来说意义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安息日对我们的意义就是休息。在这一天，上帝就是让我们放下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六的工作，就是休息。那么你说安息日，那你说我们休息做什么呢？我们用这一天来赞美上帝，来学习他的话语，来敬拜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安息日这一天，我们要来到教会，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来赞美他。那么第三，其实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讲的安息日的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上帝作为，也是我们作为基督门徒的第一步，我们从安息日的意义当中学到的，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重担交给耶稣。当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第一节经文是这样写的，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是很多我们基督徒不愿意把我们生活的重担交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可以看下一段经文，在耶利米书的6章16节，上帝这样警告那些不愿意把重担交托给他的人，他是这样写，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因为我从小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我观察教会的弟兄姊妹，观察基督徒，我看到其中有一种基督徒，我们都常常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喜乐，那么英文里面这个单词叫 joy， 那么其实但是很多基督徒心里面不快乐，我说的这个快乐是 happy。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实际上有一些来到教会的基督徒脸上没有笑容，他们生活当中还是觉得很愁苦，为什么呢？我希望大家看一个快乐的公式，其实这个公式很简单，就是人什么时候才会快乐，我们的期盼和现实一模一样。我举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个公式，一个学生，你很辛苦很辛勤的学习，然后你期末的时候，你考试的时候拿到一个 A， 当你辛苦学习的时候，你的期盼是什么？你的期盼是我就是能拿一个好成绩，如果现实给你的一个答案就是一个好成绩，那么这个学生就会有快乐。我们很多人，我们的弟兄姊妹是做父母的，我们父母的时候，当我们花很多很多的精力去培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期盼是什么？有一天他们成为一个有才的一个人，或者是有成就的一个人。那么当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确实成为一个有才的有成就的人，我们就会有快乐。这个就实际上就是一个快乐的公式。那么你说这个快乐的公式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很多时候这在这个公式里面，期盼等于现实。我想问大家，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里面有哪一个是我们很难改变的一个东西？现实，对不对？因为现实往往来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现实，有的时候跟我们发生的一些事情是我们不能掌控的。那么在这个公式当中，我们唯一可以改变的一个东西是期盼。所以圣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当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的时候，就是把我们对生活的期盼转换成上帝的期盼，我们就会有快乐。因为上帝总是成就他想要成就的事情，如果我们的期盼和他的一样，那么当上帝成就他的事的时候，我们就有快乐。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我和我妻子的一个亲身的一个例子，可以让大家来明白我刚才讲的这段话的意义。我的妻子曾经在大陆的上海的团契，然后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年轻的小姊妹，然后那个时候她跟团契的弟兄谈恋爱，然后这个是经过我老婆的允许讲的哈，所以说还是可以的哈。那她跟团契的弟兄谈恋爱，那么谈了几个都不成功，不成功到最后团契的大姐来找她谈话，说你到底怎么了？ 然后他开始祷告，开始悔改，最后他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他求了这样一件事情，他说：主啊，他说不管你给我安排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管他胖，也不管他瘦，也不管他是穷，也不管他是富，只要这个人是你心里面给我你给我命定的人，我就嫁。那么当他把他其实原来的时候，他对他的这个另一半有很多很多的要求，想举一个例子，他特别不喜欢胖的人。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他把他自己所有的这些自己的期盼放下的时候，他把上帝的心当作他的心，主啊，你为我选的，我就嫁。那么当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心里面有多么的不情愿，但是他通过祷告，但是他通过祷告，通过周围属灵的长者对他的一些建议，给他的一些建议，和他们也在祷告中回应他，然后他就决定就是和我在一起。那么我们其实到今年八月份就结婚五年了，然后我知道他在这个婚姻当中有快乐，因为他把他自己的期盼换成了上帝的期盼。那么当他进入这个婚姻的时候，当上帝的旨意成就的时候，他也就有了快乐。那么接着我想读下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的主讲的第二个例子。耶稣见所请的客选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位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们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的报答。那么其实主耶稣给我们讲的这个去宴席挑座位的这个例子，其实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也有很多。我是河南人，所以说我不知道别的省是什么样的规矩，但是在河南，我们请客吃饭的时候肯定要吃一条鱼，然后这个鱼上来的时候，鱼头指的谁，谁就是这一场宴席里面最尊贵的客人。所以说下次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河南的时候，别人请你吃饭，看看鱼头是不是指着你。那么但是其实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些像选择首位的一些例子，你像如果是一个圆桌的话，那么对门的那个，冲着门的那个往往是最尊贵的一个位置。但是上帝在这里，但我们的主在这里，他用这个选座位，他是想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他其实想告诉我们一个谦卑的信息。作为主的门徒，我们的第二个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谦卑。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不谦卑是因为我们没有认清楚自己。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大家都看了新闻，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拳击手拳王阿里去世，对不对？网上沸沸扬扬，到处刷屏是吧，哈，纪念阿里。但是其实阿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有一次拳王阿里去坐飞机的时候，然后我们都知道坐飞机的时候空姐就会告诉我们说啊，飞机快要起飞了，请你系上安全带。那么拳王阿里他当时就拒绝去系安全带，所以这个空姐就过去对他说，他说先生，他说请你把这个安全带系上。那么当时拳王阿里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能够打败他，他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骄傲。他这个时候他对这个空姐是这样说的，他说超人不需要系安全带。但是这个空姐很机智，这个空姐是这样回答拳王阿里的，他说超人是不需要安全带，超人也不需要坐飞机。那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认清楚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谦卑其实就是认清楚自己是一个罪人，没有什么卓越可言。但谦卑不是在人面前的这种唯唯诺诺的状态，不是说你到了团契里面，到了教会里面总是说自己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谦卑就是不是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谦卑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合乎中道。我希望用一句圣经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个信息。我们可以看我们首先看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其实也是一个谦卑的人。我们可以看下面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这样写的：当圣经来形容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他是这样写，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么当教会里面，当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谦卑呢？保罗其实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用了一句很简单的话，告诉我们基督徒当怎样谦卑。我们可以看下一个经文，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接着当我们讲完谦卑的时候，我很想跟大家一起看耶稣讲的第三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是这样写的，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把所请的人说，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主耶稣让我们学到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其实那些配得赴上帝宴席的人，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不配的。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现在得着耶稣的恩典，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这个恩典原来是我们作为罪人不配得的。我们就像那个瞎眼的、贫穷的、瘸腿的，在外面本来我们没有资格进入神的这个大宴席，但是因为他的恩典让我们进去。那么上帝主耶稣想让我们在这第三点上学习的，作为他门徒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认清我们是不配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耶稣其实是称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人为聪明人。为什么耶稣称他们为聪明人？因为他们自以为聪明。而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不要自以为聪明，依靠自己的小聪明来做事。我希望给大家看一段经文，罗马书的12章16节，他是这样写的，他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当使徒保罗提醒罗马教会的时候，他告诉罗马的教会的基督徒说，你们不要耍自己的小聪明，要依靠上帝。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太福音18章4节是这样写的，他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为什么要成为儿童的样式？这个为什么是我们谦卑的秘诀？这和依靠上帝，我们成为小孩子和依靠上帝又有什么联系呢？我觉得这个里面很多，我们教会里面其中很多的家长应该深有体会。我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孩子在外面受了欺负或者有困难，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回到家里告诉父母他有困难了，对不对？那么小孩子遇到难题总是先寻求父母的帮助，同样的，我们作为基督徒遇事首先要寻求上帝天父的帮助，而不是首先依赖自己的聪明。这不是软弱，相反的，这是有自知之明。 这个自知之明是来自于我们更加认识到上帝的伟大，他掌管万有，他拥有万有，他拥有所有的权力权柄。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卑微的时候，我们来寻求，每一次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以自己的方式先去解决问题，而是来先去寻求他。我们如果这样谦卑的话，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基督的门徒。因为其实谦卑这个品质其实也是来自于上帝。那么下一个我想要读的，我很想跳过我们下一个想要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做门徒的代价。我想读最后一段，跟大家先读最后一段，先让大家看一看，那么我们下一个做基督门徒需要一个特质是什么。耶稣这样说，在34节，他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再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当你做一个门徒的时候，你更重要的一个品质是什么呢？就是要做一个有用的门徒。那么什么是有用的门徒？圣经上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样世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我们不彼此相爱和饶恕，我们就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基督徒内在最重要的东西，就像盐失了味儿。所以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们要积极寻求上帝给我们更多的恩赐和从天上来的爱，我们也要更加积极的使用我们的恩赐，他就会把更多的恩赐赐给我们。我想用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来给大家解释这段经文。我刚才给大家提过，我从小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然后我看着我的父母现在国内也都是我的父亲是牧师，我的妈妈是传道。那么我从小看着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刚开始认为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应当的。你像我来到一个教会，其实我们这个教会已经有椅子了哈，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教会其实我们都需要提前摆这个椅子。我一直以为这个椅子就是在那儿，没有任何人去做什么工作。等我成年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圣灵在我的心里面启示我，他问了我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你有没有注意过谁负责摆的这些椅子？那么后来我就专门聚会结束完了以后，我就留在教会，我就发现其实还是有弟兄姊妹去收这些椅子。那么我当时的心里面我就想说，我也想参与这个服事，我也想去帮忙，然后我就开始帮助教会当时去收这个椅子。你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在教会的服事看来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小事儿，但是当我一直这样做的时候，过了很多年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他说凯瑞，他说我觉得你身上上帝有赐给你帮助人的恩赐。如果大家能够明白我的这个例子，我想给大家讲这个例子的原因是什么呢？有很多恩赐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并没有显明出来，我们也没有，但是当我们愿意去踏出第一步，我们愿意在教会中就用我们本来很小的那些恩赐去服侍的时候，上帝会把更多的恩赐赐给我们。有一天当你原来没有的那些恩赐，上帝也会加给你。我希望那些想要在教会里面有感动想要服侍的弟兄姊妹，或许有人会有这样的问题，我的恩赐是什么？我希望你今天祷告，今天的讲道完了以后，你可以回去祷告，你向主说，主啊，求你告诉我的恩赐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最宝贵的，那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只要你向上帝求，他就会向你显明出来。如果你说我自己祷告好像还不是那么的有用，那么你可以去跟教会的属灵的长者长老去沟通，让他们也帮助你，告诉你你的恩赐是什么，也帮助你一起来发现你的恩赐。那么我想讲的最后一个，耶稣今天在路加福音第14章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哦，sorry， 念错了，我们念 14章25节是这样写的，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耶稣在这个地方他讲的最后一个做耶稣门徒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计算和愿意付出代价。我们在做耶稣的门徒之前，主耶稣很希望我们计算我们的代价，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他期盼我们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地做他的门徒。但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这个代价太高了呢？为什么耶稣非要我来做他的门徒呢？其实每一次当我读到圣经的时候，当我读到代价这个词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都会想起来两个故事，我今天很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那么我自己是在家庭教会，河南家庭教会长大的。如果大家听到过一些河南家庭教会的历史，就会知道河南家庭教会其实经历了很多的苦难。那么在我小的时候，我曾经看到我的父辈，我的爸爸那一辈和我爷爷的那一辈是怎么经历，因着福音的缘故经受这些苦难。所以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有一天我和我的父亲在促膝长谈的时候，我给他说，我说我希望能够长大以后，我们的这些就是我的这一代的基督徒不再因为福音的缘故吃那么多的苦。然后我的父亲看着我，他给我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儿子你知道吗，他说我在教会里面到处跑服侍快差不多20年，现在应该是今天讲这个故事应该差不多是30年。那么他说我看到过很多很多的人，我看到过上帝用一个盗贼，用一个抢劫犯，然后建立起一个教会，用一个乞丐建立起一个教会。然后我的父亲问我，告诉我，他说你知道我从他们所有的人身上我学到一个真理。我问我的父亲，我说是什么样的真理，他告诉我，他说凡事都要付上代价。我们的主同样付上了代价。如果我们刚才读我们刚才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天父爱我们，我们的主爱我们，但是当他看到我们身上有罪的时候，他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付出他生命的代价来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如果连我们的主想要达成一些事都要付上代价的话，那我们基督徒如果想要为主做工的话，同样我们也需要付上代价。那么我的父亲当时给我讲这段话的时候，我还很小，我不太懂。后来过了几年以后，我去菲律宾留学。菲律宾马尼拉首都是马尼拉，马尼拉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但是有一些人不愿意去，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坟地。它是当年我们大家都知道，菲律宾当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是美国的附属国。那么那个时候日本占领了菲律宾。那么当时美军呢就想把这个菲律宾夺回来，当时他派了当时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将军麦克阿瑟，当时带领这个美军去把菲律宾岛夺了回来。那么后来所有在这场战争当中死的美军士兵没有运回到美国，而是就地在马尼拉下葬。那么这块公寓其实很漂亮很漂亮，就是如果你看到的话，就是绿绿的草坪，一望无际绿绿的草坪，再加上一望无际的白颜色的十字架。我有一次去这个公园玩的时候，我扶着一个当时的一个墓碑，我突然明白了我父亲当年告诉我的这个真理。如果说连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他为了夺回这块小岛，你知道菲律宾是一个岛国，他为了夺回这块小岛，他都要付上这么多士兵生命的代价。当主耶稣呼召我们去建立他的天国的时候，难道我们基督徒不应该也付上代价吗？ 但是很多人还是会有这样的疑问和困惑，我们付的这个代价是不是太高了呢？那么我很想用最后一个故事来鼓励大家。有一个父亲，有一天他看到家里后院的草坪草长得很高，需要割草，他计划有一天下班以后趁着天黑之前把除草机拿出来，然后把草割完。这天他下班以后回到家，就把割草机拿出来准备开始。这个时候他的小儿子还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孩子，从家里跑出来对父亲说，他也想和父亲一起割草。父亲知道如果让小儿子加入进来，割草机太重，儿子又小，他在割草的同时还要照顾他自己的这个儿子，就会耽误整个割草的进程，天黑之前肯定不能把草割完。但是他还是让儿子加入了进来，儿子扶着割草机下面的那个小把手，父亲扶着割草机上面的那个大的把手，一步一步开始割起草来。等到天黑了还是没有割完，所以他把院子里面的灯打开继续割，终于完成了。然后父亲和儿子也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小儿子看着收拾好的草坪很开心，觉得自己帮父亲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把草割完的人是父亲。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他是全能的上帝，难道他真的需要我们去帮他传福音吗？不，我们都是不配的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都是天父在帮助我们才能做完的。他邀请我们和他一起来建造他的国度，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看似是我们在付代价，但真正的代价其实主耶稣已经替我们付掉了。真的是我们的原因别人才会相信福音吗？教会能建立起来真的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有能力吗？我们的婚姻很幸福真的是因为我们是好人吗？我们的孩子很好真的因为是我们是成功的父母吗？这些不都是主给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才实现的吗？上帝邀请我们和他一起来建造他的国度，因为我们都是不配的人，但他想让我们和他一起。为什么？因为在服侍的过程中我们就和天父建立起更深的关系，也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神的天父，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首先要把自己所有的重担都卸给你，我们也需要在你的面前虚己，和你一样，主啊，成为谦卑的人。主啊，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不足，主啊，不要让我们依靠自己的聪明，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让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寻求你的智慧和寻求你的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也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基督徒，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使用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赐，也让我们用这些恩赐来帮助更多的人。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主啊，让我们的恩赐不断的变多。主啊，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在你的眼里有用的基督徒。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付上了所有的代价，主啊，你为我们的罪，主啊，你为我们付上了那生命的代价，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手中所做的所有的事工，我们的工作，主啊，都是因为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你赐给我们力量。主啊，让我们时刻的仰望你，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你邀请我们和你一起来建造你的国度，是因为你是天父，你爱我们，你想让我们和你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时光。当我们生命终结的时候，当我们在天堂里再见到你的时候，主啊，你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忠心的仆人。主啊，谢谢你，求你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板之上，主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把你的话语活出来。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